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将于下星期一出发前往上海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白宫经济顾问表示，不预期会出现突破。
美国共和党议员7月24日致信密苏里大学和韦伯斯特大学，强烈敦促这两所大学切断与孔子学院的联系。
美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速放缓，受美中贸易战多大影响？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7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聚焦白宫。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将于下周一出发前往上海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白宫经济顾问表示，不期待会出现突破。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向美国科技公司施压，表示要调查与中国合作是否造成美国国家安全的隐忧，并且要美国公司撤离在中国的生产线。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乔振，特朗普总统呢，他在星期五的一早就有在推特上发文。那他的发文当中是表示说呢，还要调查谷歌公司。他这个推文上是这样说的，他说谷歌公司与中国的关系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国家安全的隐忧，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发现的，我真心希望没有问题。那么呢，谷歌公司呢在中国推出了这个所谓的蜻蜓计划，那之后呢被暴露说可能与中国政府有所合作，之后在今年的6月，谷歌公司表示已经终止了这项计划。那么在之前呢，作为这个 Facebook 的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呢，这个彼得提尔，他是说呢，谷歌的做法算是叛国行为，他希望像是这个美国的情报单位能够提出调查。那么在他说完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就表示要针对谷歌公司调查。不过呢，在这个星期三，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才刚刚说了，他说呢，并没有发现谷歌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出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那么呢，也不会令人担忧。因此呢，谷歌公司将会继续的与美国的国防部进行合作。那我们也知道呢，财政部长姆努钦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一起前往中国的上海进行第十轮的新的贸易谈判。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发出上面那个推文之后呢，接着又发出另外一个推，警告美国的公司苹果公司要把苹果公司把这个生产线从中国搬回美国。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们不会对苹果公司在中国制造的 Mac Pro 零组件给予关税的豁免或是减免，如果在美国生产，那就不会被施加关税了。那么在同时，他今天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接受美国的这个财经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在表示说呢，对下个星期一的这个贸易谈判他并不期待会出现任何大的协议。他说呢，他跟这两位谈判代表谈过之后，他想他们是要去重设新的谈判舞台，能够回到5月初，就是那个时候破局的时候的贸易谈判的进度。那么当时我们知道呢，当时包括这个美国的官员还有美国商会都很乐观，表示当时的协议已经达成了90%。那么在库德洛今天的采访当中也说了，他说呢，当时我们已经达成90%，只剩下10%，我称之为射门的边线。那么我想呢，谈判代表们是想要回到那个临门一脚的进度。那么最后呢，他也强调说呢，中国必须要释出善意，借由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以及服务来平衡美中的贸易。那不过呢，被问到说中方是否已经表现出愿意回到破局之前的进度，那么库德洛则是表示，一切等待下周的谈判之后就会揭晓了。那么此外呢，美国商会的会长唐纳修在星期四的时候一个记者会上也被记者问到说关于美中贸易前景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唐纳修他在这个记者会上针对美中贸易谈判是怎么说的。
美中贸易问题跟贸易有关，但也与一系列其他议题有关。莱特希泽跟财政部长下星期要去中国来审视一下现在的情况，以及我们将如何向前推进。我的看法是，商会的看法是，基于几个不同的理由，那些议题是可以被推进的。首先，双方都需要，他们需要借此来安抚市场，他们需要借此来推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他们需要借此来重建强大的地缘政治关系。如果不处理，两国都将面临严重的问题。
They needed to move forward on their own.
是的，那么就在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呢，都在星期一将前往中国上海出发来谈贸易谈判之前呢，星期五的下午，特朗普总统再度的发了一个推文来批评，他说呢，世界贸易组织是故障的，当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还自称是发展中国家，来逃避世贸组织的规定，并且获得特别待遇。今天我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要采取行动，让那一些国家停止作弊，造成美国的损失。那么虽然在他的推特上呢，并没有指明是针对中国，不过此前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讲过，这个当时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是一个错误，并且也说中国呢正在借由这个所谓开发中国家的地位来规避世贸组织的一些的这个规范。那么呢，在今年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曾经发表报告说呢，中国利用世贸组织会员的好处，那么能够并且自称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来抗拒进一步放宽其贸易体制的要求。那我们知道呢，要放宽中国的贸易体制，改善中国的体制呢，也是在美国这一次谈判的要求之一。乔战，
好的，感谢耀义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
特朗普政府星期四概述了一项约160亿美元援助计划的细节。这个计划的目的在帮助受美中贸易争端和恶劣天气影响的农民。详细情况，我们就请记者魏志为我们介绍。魏志，
美国农业部的这份援助美国农民的计划当中，是包括了向种植一些特定的农产品的农民直接支付145亿美元，另外还包括一项14亿美元的食品采购计划，以及一个3亿美元的贸易促进计划。援助计划将于下个月开始支付，一直到12月6日。那么另外的两笔付款呢，计划将在11月和1月进行，但是将取决于届时美中贸易争端是否得到解决。这将是继去年特朗普总统120亿美元的计划之后的第二轮农业援助。那援助计划是涵盖了种植大豆、玉米、小麦、高粱在内的29种商品作物的农民，另外呢还涵盖了奶农和养猪户，以及种植10种不同特色作物的农场，包括了杏仁、开心果，还有核桃、蔓越莓和这个樱桃。那么美国农业部说呢，在新的援助计划当中还确定了不同县所获得的援助比率，这些数字呢是根据中国征收报复性关税所造成的贸易损失估算出来的。那根据农业部的数据，由于报复性的关税对出口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全国农业总收入在2018年下降了16%。而对于特朗普而言呢，在2020年的选举之前，安抚农民的选民基础变得至关的重要。另外呢，美国农业部官员还表示，天气也是影响农业收入的一个很大的因素。今年的因为天气原因而无法种植的农田的面积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主持人，
魏之，
那么民主党对于这个措施做出了批评，认为这个农民应该这个更加注重的是公平贸易，而不是援助。那么美国的农场局联合会主席杜瓦尔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呢，美国农民最终是希望是贸易而不是援助，恢复农场恢复农业这个市场与世界各地贸易伙伴的互利关系至关重要。那么这个农业部的部长桑尼布杜却说呢，这个新一轮的援助是合理的。他说，我认为很明显，今年与中国的谈判没有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进行，那我们的农民仍然受到了关税的影响，我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而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在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后于5月破裂，两国领导人上个月会晤后同意重启贸易谈判，两国高级的谈判代表将于下周再次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魏志的报道。
美国2019年第二季度 GDP 增长2.1%，低于第一季度的3.1%的增长率，但是好于一些专家的预期。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基本数据似乎减轻了人们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2.1%的 GDP 增长率是自2017年第一季度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最低的增幅，但是高于此前华尔街所预测的2%的增长率。个人消费支出增长4.3%，创2017年第四季度以来最高水平。政府消费支出和总投资增长了5%，为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
尽管消费活动持续强劲，但是制造业增长却出现了下滑，房地产市场仍是一个薄弱环节。私人境内投资总额下滑5.5%，为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大跌幅。建筑支出则下滑了10.6%。特朗普总统认为这份报告还不错，并且表示，尽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紧缩，但是经济增长仍在继续。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众议员与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星期四发表声明，敦促美国行政当局谴责中国可能会动用解放军驻港部队维持秩序的威胁。中国在前一天警告说，他不会容忍抗议者威胁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权威，并且暗示如果得到请求，中国会派驻港部队维持秩序。麦戈文众议员和卢比奥参议员的声明说，驻港人民解放军干预的威胁是不可接受的，会令紧张局势无谓升级，无论是犯罪组织的暴徒还是中国解放军造成的暴力升级，都只会进一步破坏香港自治和法治。这份声明呼吁特朗普政府应该公开地强烈谴责任何针对香港民众和美国在香港居民的威胁。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和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7月25日赞扬加拿大在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到美国的案件方面遵守了法治，并且对中国针对加拿大公民采取的敌对报复措施表示忧虑。恩格尔在声明中批评北京非法拘押加拿大公民，报复加拿大决定向美国移交嫌犯。麦考尔也在声明中说，中国的人质外交非常的糟糕。他还说，被抓捕的加拿大人包括康明凯和斯帕福至今没有受到审判，而且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常常不让会见领事，不让聘请律师，并且长时间受到审讯等等。孟晚舟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2018年12月她在加拿大被拘留，正在等待引渡之中。美方要求加拿大能引渡孟晚舟到美国受审，罪名包括银行欺诈、阴谋电汇欺诈、阴谋欺骗美国政府等。
美国密苏里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7月24日致函密苏里大学和韦伯斯特大学，强烈敦促这两所大学切断与孔子学院的联系。参议员霍利在信中写道，孔子学院显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交流机构，孔子学院是中共海外宣传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办由12个中国部委的领导管理，包括外交部和宣传部门。
密苏里大学的发言人贝西表示，校方目前已经与联邦调查局接触，不仅在全国性的会议上了解有关问题，也在校园内与联邦调查局进行会面进行讨论。此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对于孔子学院应当注意，因为这些项目允许中国政府进行共产主义宣传，限制学术自由，并且进行审查。
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五，也就是7月26日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前一天视察了所谓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的示威射击，以此警告韩国停止进口高科技武器和进行联合军演。朝中社说，金正恩在所谓的组织和指导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示威射击时抨击韩国，说南朝鲜当局当着世人的面演出和平的握手，摆弄共同宣言或协议书之类的文件，暗地里却做出运进最新攻击型武器和强行联合军演之类的不正常之举。金正恩还说，朝鲜因此不得不继续开发他所谓的超强力武器系统。
朝中社的报道没有提到特朗普总统或者是美国，但是称金正恩对韩国进行联合军演提出批评。在另外一方面，韩联社报道说，韩美联合司令部星期五表示，朝鲜发射近程弹道导弹对韩国或者是美国不构成直接的威胁，也不会影响两国的联合防卫态势。
明州警方公开刘强东案完整调查记录，案件再掀舆论关注。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计划恢复死刑，并在未来几个月内处决五名被判犯有谋杀罪的死刑犯。英国新任首相约翰逊重申，无论情况如何，英国都必须在10月31日脱欧。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将在下星期一出发前往上海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白宫经济顾问表示不预期出现突破。特朗普政府公布一项约160亿美元援助计划的细节，这个计划目的在帮助受美中贸易争端和恶劣天气影响的农民。美国国会议员发表声明，敦促美国行政当局谴责中国可能会动用解放军驻港部队维持秩序的威胁。
美国警方公开刘强东案完整调查记录，案件再掀舆论关注。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是鲍荣。那明尼苏达州警方星期三的时候公布了调查案卷的完整记录，包括警方报告、911报警记录、警方问讯当事人和证人的记录、短信和视频监控资料等等，文字档案将近有150页。不过这些档案呢是将女当事人还有一些证人以及其他一些敏感信息做了涂黑处理。那我们知道去年8月的时候，京东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在明尼苏达大学参加一个工商管理博士班项目的期间呢，是被一位中国女留学生指控强奸，而且在去年的这个8月31号的时候是被明尼苏达警方逮捕，不过后来他获释返回中国。美联社后来报道说呢，这位女学生名字的拼音是叫刘静瑶。那警方星期三公布的信息显示呢，刘强东的律师曾经告诉调查人员说，女当事人是试图从刘强东那里勒索钱财。那女方在事后与警方的正式问讯当中呢，也是对一名警官说，如果没有获得金钱补偿和刘强东的道歉，她威胁会诉诸媒体。但是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警方的调查记录显示，双方各执一词，当然就是比原先已经公布的，就是流出来的一些信息呢，是多了一些细节。警方公开的调查记录显示，警方在接到报警后，前往女方所在的公寓，看到刘强东只穿了一件 T 恤躺在床上。那警方是帮他穿好衣服之后将其带走。那当晚在现场的时候，女方对一名警员说他被强奸了，但是不是那种强奸。当被要求解释之后，他说刘强东是名人，他感到害怕。那他当时是说自发发生 关系的，他不想警方介入。不过女方后来改口了，那他后来是对警方说，他一开始有那样的说法是因为刘强东有钱有势，他害怕刘强东会雇佣杀手报复他和他在中国的家人。刘强东在被警方问话的时候是说双方是自愿的，女方很享受。那一位当晚出警的警员写道呢，这个刘强东看起来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并且不认为自己有错。那根据警方的记录显示，因为无法建立适当的理由，无法清楚地知道是否有犯罪行为发生，警方在31日将刘强东逮捕之后呢，不久就将其释放了。当然在这起涉嫌强奸的案件发生之前呢，我们知道这个女方和刘强东也是一起出席了一个饭局，而且女方后来是乘坐刘强东的豪华轿车返回公寓的。那么根据警方的问询记录呢，女方说刘强东在车里面是试图脱掉她的衣服侵犯她，而且到了公寓之后呢，刘强东也是试图脱掉她的衣服，而且还试图把她拉到浴室。那刘强东在与调查人员30分钟的问询中说呢，是女方邀请他前往公寓的，而且是女方主动还帮他冲澡。那他说女方明显想要发生关系。警方也找了刘强东的助手和轿车司机问话。那根据记录显示，一位助手说刘强东和女方看起来很亲密，女方似乎并不苦恼。那司机说他看到了这个刘强东是在女孩的身上，但是他说他没有听到女孩说不或是求助。那他对警方说他不知道是否双方是否是自愿的。去年年底的时候，明州检察官发表声明说因证据问题不对刘强东提出指控。今年4月女方对刘强东提起民事诉讼，案件预计将于9月11号开庭审理。刘强东的辩护律师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最新公布的这些资料显示刘强东从一开始就是清白的。那这些他说这些资料完全消除了近来流传的一些不实的和没有充分理由的猜测。女方的律师则但女方的律师没有马上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那么知道过去就是陆陆续续流出来一些视频资料，那么也是将这个话题一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那这一次呢也不例外，在这个最新报告发布之后呢，就有一些媒体用一些非常抢眼的字眼来报道这个事件。当然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想也只有当事人才清楚。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莫宇带来的报道。中国国家邮政局7月5日，也就是7月26日发表公告，指责美国的快递公司联邦快递配合美国政府的长臂管辖，涉嫌滞留逾百件涉及到华为的进境快件。联邦快递7月5日发表声明回应说，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国家邮政局关于调查的公告，目前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在有关中国指责联邦快递误操作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的问题上，联邦快递没有直接否认中国的指责，而是解释说他们是在尽力遵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指令期间处理那些华为的邮包的，而那些指令并不清晰，为他们的运作带来了巨大的复杂性。中国官媒人民日报7月5日一早就以联邦快递撒谎为题推送了新华社的这篇报道。中国国家邮政局措辞强硬的公告还说，这恐怕不是业务层面有疏漏，而是有意配合美国政府的长臂管辖。此外公告还暗示说联邦快递还有可能有其他违法的行为，称有关部门在对联邦快递的调查中还发现了其他违法违规的线索。
国际维吾尔维权活动者在社交媒体发起联署，呼吁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政府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前确保关闭在新疆的拘留营。7月23日开始在网上出现的名为没有权利就没有奥运会的团体，正在脸书、推特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呼吁人们加入网上联署，要求中国在举办北京冬奥会之前必须关闭所谓的在教育营。
该组织在联署网页的声明中说，新疆地区现在至少有数百个灌输政治思想的营地，1-2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被任意拘留，被强迫进行思想转变。声明说，国际奥委会有明确的责任去确保每一届奥运会是在一个尊重国际规范的国家举行。如果中国把拘禁营的政策维持到2022年，北京就没有任何权利举办2022年的奥运会。
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计划恢复死刑，并在未来几个月内处决5名被判犯有谋杀罪的死刑犯。 在此之前，美国的死刑已经中断了16年。
死刑信息中心说，联邦监狱中目前关押了65名死刑犯。美国超过半数的州都有死刑的法律。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说，联邦司法部星期四的宣布让人意外。
联邦政府没有特别要求执行死刑，但联邦监狱中的死刑犯都犯有严重的杀人罪和伤害罪，而且陪审团都认为他们应该被处死刑。所以说，司法部长没有理由拒绝执行死刑。执行死刑会立即引发法庭上诉，针对可能存在的死刑程序，或者针对那些面临被处死的个人。我认为司法部长今天说过，准备处死5名死刑犯。
联邦司法部长巴尔热衷提倡死刑，他说司法部在共和民主两党的执政时期都争取处死最坏的罪犯，首批死刑可能于12月初执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是还存在死刑的唯一的西方国家，欧洲已经基本上废除了死刑，白俄罗斯是唯一允许死刑的欧洲国家。
英国新任首相约翰逊重申，无论情况如何，英国都必须在10月31日前脱欧。由于欧盟已经拒绝重启脱欧谈判，约翰逊的表态增加了英国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脱欧的可能性。约翰逊还说，前首相谈成的退出协议是无法接受的，必须重新谈判，但是欧盟方面拒绝重新谈判。分析人士说，英国的议会陷入了僵局，英国民众的意见也严重分歧，英国举行大选的可能性因此有所增加。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新人新政，英国新任首相约翰逊本周对政府人事大幅调整，将持敌对立场的内阁成员全部清除，重用亲信和赞成脱欧的政治人物。约翰逊以首相身份在议会首次讲话时首先承诺10月31日脱欧。
不脱欧可能会严重丧失民众对我们政治系统的信心。
约翰逊说，退出协议必须重新谈判，包括取消所谓北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该措施在最终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消除硬边境需求的情况下，可以让英国与欧盟紧密连接。约翰逊保证说，英国脱欧后将迎来黄金岁月。
We will throw ourselves into these negotiations with the greatest energy and determination.
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和决心，并本着友谊的精神进行这些谈判。我希望欧盟也做好同样的准备。我希望他们会重新考虑目前拒绝修订脱欧协议的立场。如果他们不重新考虑，我们肯定会根据第50条款的要求，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脱欧。
这个威胁引发反对党和欧洲的批评。
没有协议是英国的威胁，未能达成协议的唯一原因就是英国政府。欧盟和爱尔兰的立场没有改变，北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是脱欧协议不可缺少的内容。
英国议会三次拒绝前首相特蕾莎梅谈成的脱欧协议，议员们同时威胁要阻止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脱欧的任何企图，理由是担心经济受损。约翰逊尚未排除解散议会强行脱欧的可能，这样做可能产生严重的宪政后果。
The positions in Parliament will be even more entrenched now, and so in a way he faces a more difficult task with Parliament.
议会的立场现在更加坚定，所以他比以前首相面临更多的议会难题。他只能希望这种乐观的情绪能被全国接受，国人就会做出反应，这样一来议员们就很难再继续反对了。
约翰逊只能再次依靠民间的支持摆脱政治僵局。
我真的认为他的讲话是为了准备大选，他将让英国公众在乐观与失败之间做出选择。你几乎可以看到已经有人为他参加即将来临的大选而准备的有攻击性的言辞了。
欧盟为了英国大选可能再次允许延后脱欧，可民调显示没有一个政党会赢得多数选票，因为公众的立场严重分歧。英国尽管有了新政府，但问题依旧，英国目前的政治危机依然看不到尽头。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商务部周五发布了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其中第二季度的 GDP 增幅由第一季度的3.1%降至2.1%。此外，出口、商业投资等领域的表现均有下滑，不过消费者支出与政府支出均有上升。引发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和美中正在进行中的贸易战有多大的关系？如何评价当前美国经济的总体情况？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叶文斌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叶先生您好。
你好。
是，首先想请教您啊，您认为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第二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速出现了放缓的情况？
原因是有好几个，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前几年政府的联邦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的效应已经开始消失了，但是美中贸易战以及一些就是关税的因素也有，而且美国的房地产业在2017年那个年末到现在一直在下滑，这个对经济增速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之前这个中国方面也发布了它的这个季度的这个经济的情况哈，那么也是看到它的这个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长的增速出现了下滑的局面。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第二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速也出现了放缓，那您认为这和美中之间这个现在持续当中的贸易战有多大的关系呢？
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美中贸易战对美国的总产出增长的影响。一个是美国出口在第二季度减少了就是全年化减少的速度是5%，就是挺大的一个减少。二是美国的商务部门的固定投资在第二季度有所减少，这是受到了关税的政策的不确定性对这些商务部门美国的出口公司和进口公司的投资计划的影响。
明白。那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周五发布的这份这个经济情况的这样一份报告，那么是否会影响到下周这个美联储有关调整利率的这个决策呢？
我觉得下周美联储的决定基本上已经就是很明显是要降息的，而且降息的这个幅度就是0.25个百分点。就是是把这个利率就是微调，而不是相当于在危机情况下的一个降息。
明白。不过我们也看到有分析说这个虽然第二季度的我们看到这个 GDP 增速出现放缓，但是我看到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经济的总体的这个情况仍处于一个稳步的增长的这样一个势头，包括我们注意到今天这个也就是周五啊，特朗普总统也发表在这个推特上发布推文说，他说第二季度的这个 GDP 增长了2.1%，他说考虑到美联储绕在我们脖子上的这个毛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重的负担，特朗普总统认为增长2.1%的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那么他特别提到说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他认为美国就要这个飞速的发展了。那您怎么评价当前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总体的情况？抛开美中贸易战的因素，您认为美国经济自身是否存在着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者是隐患呢？
现在美国总体经济的情况是很不错的，失业率很低，增长是一个温和的速度，利率水平也是不高，而下个星期就会下降的，所以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是有很多积极因素，积极因素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前半年。应该是比那些不利的因素要更有力度的。
明白。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中国即将在这个下周恢复双方的这个经贸谈判，那么您认为双方可能最先在什么问题上取得共识呢？
就难说了。我觉得最容易的是中方多买这些美国的大豆和其他的大宗商品，但是美国为了让中方买这些美国产品而做出什么样的让步，就我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理解。
明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外界普遍认为说这次的这个恢复双方的这个会谈可能不会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包括我们看到白宫方面也是对这个双方的这个经贸会谈并没有表现出这个非常高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具体双方可能将来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或者是否有没有这种突破，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哈。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告一段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的国际学生如何应对校园性骚扰的问题被低估。来自中国的毕业生饶梦熙用他的艺术表达了他如何应对性骚扰并帮助其他人。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军事观察将首先为您讲述一个从难民到美军上尉的故事。让·热迪出生于海地的太子港，1994年他作为一名难民在美国陆军和美国驻海地大使馆的帮助下来到美国。他后来决定参加美国陆军，并一直晋升到上尉军衔。
随后我们将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1远征军参加真实城市训练演习的情况。
海地是一个顽强生存的国家，它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经历了很多挫折。你知道，我就是在那些挫折中长大的。我感谢美国陆军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谈论我现在是谁，我以前从海地来的时候是谁。
When I came from Haiti, so the when I left Haiti, I was in Haiti.
在我离开海地之前，我到处躲藏，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和四个领养的孩子也躲了起来，因为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危险，有人想杀我。如果他们找到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也会被杀。
And if they could find my family, they would kill them as well.So the U.S. government via the
美国政府通过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帮助我们安全地来到美国。我扪心自问，我该做些什么来回馈这个国家呢？我想到了美国军队，后来我加入了美国陆军。你知道那些美国士官，他们在救我的时候，用自己的体温让我保持温暖。对此，我会铭记于心。这些人，这些美国士兵，展示给我什么是爱，什么是敬佩与团队合作，什么是互相帮助。无论我在美国陆军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军衔，如果没有当年那些美军士官，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让我坐在这里谈论我在美国陆军中所取得的成就。所以，我很感激那些人。真实城市训练是海军陆战队第十一远征军进行的一项真实开放性训练演习，这是我们自由极限训练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城市作战演习，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在美国西南部的城市作战环境中进行真实的安全训练。这是一项以地面训练为主的演习，它促进了空中和突袭部队的一体化。我有澳大利亚陆军和步兵的背景，所以我对这类演习非常熟悉。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利用那些优势来帮助改进和设计这次演习的机会。这种类型的训练非常重要，它让远征军进入一个陌生的和有挑战性的环境，远离他们的常驻大本营，进行我们通常没有机会进行的训练。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机会，可以将远征军与我们所有的主要支持元素整合起来，对敌人采取统一行动。它测试了一些我们通常没有机会测试的能力， 比如情报收集与分析，这些都是我们作为远征军执行任务不可或缺的能力。第十一远征军的海上突袭部队能够与空战部队结合，而规划和执行城市行动的联合部队主要是突袭部队，这使我们能够搜集有关敌人活动的情报，然后利用这些情报为后续行动提供支持。
我们现在位于29棕榈树基地，我们是想从最基层开始训练，也就是班级，班强，排才能强，因为这是排的核心所在。我们从班级开始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然后上升到排级和连级。这些训练场的动态和技术层面让你真实的了解排、连以及整个营的水平。
在训练期间，我不是级别最低的组长，但也不是最高的，这可能是我的第一次部署，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和以前部署过的更资深的机组负责人一起工作，这扩展了我的知识和技能，帮助我训练，以及和所有新的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队不同的作战单位一起学习。
远征军做得很好，这是我们作为远征军第一次进行明年部署前的训练，这是我们共同历练进行非常复杂和高级操作的机会。考虑到这是我们第一次集训，我认为远征军做得非常优秀，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来提高和改善，并继续向前迈进。
卫士运动揭露了有权有势的公众人物如何对相对弱势的人进行性骚扰，但在美国的国际学生如何应对校园性骚扰的问题却被低估。来自某些文化背景的学生可能面临更高的风险，因为他们被教导不要挑战权威或制造冲突。来自中国的毕业生饶梦溪用他的艺术表达了他如何应对性骚扰并帮助教育其他人。 来看四川客发来的报道。
饶梦溪用艺术让人们参与到一个困难的话题中，性骚扰。这位中国艺术家说，这是他持学生签证在美国学习期间经历的事情。
我有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性骚扰，然而调查确认证据不足，然后我的教授对我进行了报复。
他现在是康涅狄克州纽黑文艺术空间的常驻艺术家。饶梦溪用他的艺术来强调性骚扰的问题，他称自己为文化促进者。他的作品包括电影和视频，不过他更专注于光雕塑。他让人们把秘密和宣言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他把这些纸粘在一起做成这个光雕塑。他说，这给了那些被压制的人一个发声的机会。
Listening and having an open mind before...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倾听和做出判断之前，保持开放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在中国，很多时候人们会说，哦，你太敏感了，你不应该有这种感觉，这很正常。
专家表示，许多外国学生比较不情愿举报性骚扰。
我们知道很多人没有报案，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不被相信，或者他们会因为侮辱或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而受到指责。因此，他们如果担心或预期可能会受到来自大学或法律体系的负面回应，危及他们在美国的身份，这往往会成为学生报告性骚扰的障碍。
饶梦溪说，男人也参与到对话中是很重要的。
Gender equality is equality about all human beings and we share space, so it's not about one...
性别平等是关于人类平等共享空间，所以它不是一方支配另一方。我试图找到一种方法，让更多的男人明白，如果他们想要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他们就需要参与进来，他们迫切需要参与进来。
饶梦溪说，在我也是一代之前，女性靠与人和睦相处并且顺从来生存，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Earlier generations of women, they all decided, were not decided, they just admitted that, okay, this is the dynamic in order.
上几代女性只是承认，这是为了让我生存下去的互动关系。年轻一代的女性开始说，我们不喜欢这个体制，我们不应该容忍它。
Okay, this is not okay.
饶梦溪说，他这一代人需要尽量推动对话，囊括在困难话题上的所有声音。他说，艺术是这些对话的绝佳载体。美国之音四川客华盛顿报道。
移民美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递交申请到宣誓入籍，每一步都有很多障碍。无论在哪个环节，申请人如果能得到专业人士的法律援助，移民之路就会顺利得多。在纽约就有一家由数百名律师组成的非盈利机构，专门为低收入移民提供免费的咨询，帮助他们顺利成为美国的公民。来看报道。
美国移民局纽约办公室位于曼哈顿下城，这里常常能看见手持各种文件奔走于不同楼层的移民申请人。规划入籍是移民成为美国公民的最后一步，对于很多申请人来说，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对于走好这一步至关重要。
Basically, what we're doing today,
我们正在做的是帮助规划入籍申请人审理他们即将提交的材料。另外，我们的律师也帮助申请人判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免交某些类别的申请费，保证他们顺利成为美国公民。
在距离移民局不远处的一座办公楼里，非营利组织纽约公共利益律师协会正在为规划入籍的申请人提供法律咨询。
去年我们总共有75名律师参加了规划入籍法律咨询项目，他们为150名移民提供了服务。今天我们请到25名律师为大约40名移民提供服务。
纽约公共利益律师协会由来自纽约各地80多家律所的900多名律师组成。移民律师何塞里昂是咨询项目的发起人，他说，该项目每年举办4次，主要服务对象是纽约低收入社区和英文能力欠佳的申请人。
我认为提供免费咨询是必要的，
还有就是要帮助他们确保申请材料尽可能的完整和准确。
此外，我们也希望在这些社区构建信任，让申请人知道有人愿意帮助他们，愿意竭尽全力为他们无偿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
来自巴巴多斯的鲁宾·格里菲斯在6年前拿到绿卡。
他们帮我列出我要做的每件事，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最重要的是申请过程中要说实话，这很重要。如果没有这种咨询，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
李昂律师说，很多参与该项目的律师也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因此对于申请人的经历感同身受。
Well, for me, it's a great experience.
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好的体验。我乐于助人，也愿意看到这些申请人通过我们的免费咨询而成为美国的新公民。
纽约公共利益律师协会计划在近期扩大咨询项目规模，为更多纽约移民提供服务。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传统上，许多国家的移民来到美国进入餐饮业，希望下一代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一位来自中国的移民选择了一条非传统的路，从癌症研究开始，后来成为了一名成功的餐馆老板。来看李爱林发来的报道。
在这个厨房里，有一种吸引顾客常常光顾的麻辣配料。
我们用的是我家乡的新鲜花椒。
这些花椒从餐厅主人的家乡重庆出发，第二天就来到休斯顿一家名为双椒的餐厅。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靠近四川，胡椒粒具有独特的麻辣味道。杨玉南在4年前开了他的第一家餐厅，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在休斯顿拥有6家分店的帝国。他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并不典型，他的第一份职业跟食物毫不相关。杨玉南以博士后的身份来到美国，在中西部小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从事癌症研究。他说，接触放射性物质和化学物质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比如我每天都会流血，随时发生。另外，我因为流产失去了2个孩子后，我不得不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为了健康，防止再流产，杨玉南决定改行。他开餐厅的灵感来自一次去加利福尼亚参加会议的旅行。
我们经过一家中餐厅，但要排1个小时的队。在我们原来的小城市麦迪逊，我们没有一家好的中餐馆。
杨玉南不像美国其他许多移民那样在华人聚集区开餐厅，而是走出华人社区，在更富裕的社区开餐馆。在美国最多元化的城市休斯顿，他说，当地居民对中国食物的品味已经变得相当挑剔。
美国客人可以发现哪家中餐馆是正宗的，哪家是不正宗的，因为有更多接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环游世界，他们知道正宗的中国菜是什么样子的。
拉维查奥达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未去过中国。
但我和中国人打过很多交道，所以我去过一些非常正宗的地方，这是迄今为止最正宗的中餐馆之一。
正宗的口味也吸引了中国的常客，比如曾在四川这个以辛辣食物闻名的省份上大学的于艳祥。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有麻辣味道，花椒味道很浓。
杨玉南不仅拥有了一家成功的餐厅，他现在还有了2个孩子，这正是双椒餐厅招牌的灵感来源。美国之音李爱玲，休斯顿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